这里是巴黎 NHK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31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维基解密公开法国总统马克龙竞选期间2万多份邮件。中国七月份制造业数据成长不如预期，中国政府要求安邦保险集团出售海外资产。蔡英文面临上任之后最大供电压力，行政机关即刻限制冷气。朝鲜庆祝火星14号弹道导弹再次试射成功。日美两国首脑就朝鲜问题举行电话会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敦促美国不要把朝鲜核问题和中美两国贸易关系混为一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卡利称，在国际社会无法增强对朝鲜施压的情况下，再怎么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都没有用。韩国外交部称，前总统朴槿惠在任时期韩国和日本签署的慰安妇协议将会被打回重新审理。三名中国公民携带32公斤犀牛角被赞比亚当局抓获。伊斯兰极端分子在菲律宾砍头杀害7名被绑架的伐木工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国喜剧影星珍妮·摩露在7月31号以89岁高龄辞世，她曾经是为数不多的获得柏林、戛纳、威尼斯三大电影节影后荣誉的明星，生前还曾经获得奥斯卡、柏林、威尼斯电影节和欧洲电影学院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在1998年本台的一次采访当中，珍妮·摩露袒露了自己选择电影演员作为职业的原因，我们一起来听。
L'absurdité de la vie des adultes. Ah non, mais vraiment.
我母亲生下我之后就没有能够再继续她的舞蹈事业了，因此在我小时候曾经想过要成为一名舞蹈家，或者皈依宗教，或者从事诗歌领域方面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场剧目当中获得了一个角色，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了。后来我加入法国以严苛著称的法兰西喜剧院，当然这遭到了我父亲的强烈反对，但是父亲的反对并没有减弱我的决心。珍妮·摩露的荧屏形象声音低沉，有着不可复制之美，在其65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为众多导演所青睐。她今天被发现死于巴黎的家中，这一消息经过巴黎八区市长的证实。7月31号维基解密公开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党派共和国前进党在2009年至2017年之间的21075份邮件，其中包括马克龙在竞选总统阶段的邮件往来。早在5月初的大选第二轮投票前夕，马克龙阵营的邮件曾经在网上被披露。马克龙的团队表示受到了大批量的黑客攻击，大量内部文件诸如信件往来、财务账单、合同文件等均遭泄露。法国总统大选阵营的国家管理委员会曾经呼吁民众不要转发这些信息真假不辨的文件。法新社北京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七月份制造采购业经理人的指数，该指数从六月的 51.7 降到了 51.4。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成长或开始放缓。此外，路透社七月31号引述彭博社的消息表示，中国政府要求中国安邦保险集团出售其旗下的海外资产。近期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解决企业在海外资产过剩的情况，但是安邦宣布并没有出售海外资产的计划。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夏的报道。
中国官方周一公布的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降幅大于预期。对此，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高级统计师赵庆和表示说，七月份官方制造业指数下降的主因在于近期中国炎热高温，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患，导致制造业生产活动放缓，加上进出口虽然保持成长，但涨幅缩小。此一数据虽然仍高于50的荣枯分界线，但《华尔街日报》文章认为，这表明经历年初的强势开局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可能放缓。还有美国经济学家预期，中国经济未来会进一步疲软。 主因是遏制金融风险，令信贷扩张和经济增长承压。与此同时，据路透社报道，彭博社周一引述未署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要求安邦保险集团出售海外资产。上个月，安邦保险董事长吴晓辉被当局带走。报道称，彭博社没有提供细节，安邦在香港的发言人暂时也没有回复路透社置评的请求。路透社指出，安邦保险在成功进行了一系列总额超过300亿美元的收购后，安邦近来颇为不顺，一些投资项目未能完成，并且因为股权结构不透明而受到诟病。
台湾的花莲和平电厂昨天在强烈的台风之下无法将电输入输电网，因此台湾行政院今天宣布，行政机关即日开始根据固定的时段使用空调，要求各领域配合节省用电。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反核电运动是台湾的民进党赢得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耗资2800亿台币兴建完成的第四核能发电厂也因此被封存，无法加入供电行列。不料如今爆发限电危机，今天开始包括总统府在内，台湾所有行政机关限时停用冷气。花莲和平电厂的输电铁塔昨天被泥沙台风吹垮，导致电厂所发的电无法输送进入台湾电力公司的全台输电网，立即减少了130万千瓦的电力。台电预估本周四跟周五如果恢复台风前的夏日高温，备转容量率将降到 2% 左右，台湾全岛将进入供电红灯状态，首当其冲面临限电威胁的将是大台北地区。台湾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今天宣布，全台行政机关今天起每天中午1点到3点不开冷气，只用电扇，并呼吁民间和工商企业配合节电，包括总统府都已经配合实施，总统府内的记者室也已经关掉冷气。在刚离境的泥沙台风和海棠台风来袭之前，台湾已经进入盛夏，台北市经常出现36到37度的高温，今天台风刚过，台北市中午高温31度，气象局预估本周四周五将恢复正常夏季气温，这将是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在供电上最大的考验。目前和平电厂正在紧急抢修倒塌的电塔，希望两周内可以先完成临时输电电路。行政机关中午关冷气的措施也预计实施2个星期，希望和平电厂并入供电体系之后，供电的情况可以由红灯恢复到黄灯。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就在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同时，朝鲜昨天举办了火星14号弹道导弹再次试射成功的庆祝仪式。有关详情请听方华的介绍。
据朝鲜官方媒体31号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和中央军事委30号举办宴会庆祝火星14导弹再次试射成功。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携夫人李学主出席了活动。劳动党军需工业部部长李万健在致辞时表示，仅在20多天之内，朝鲜再次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展现了伟大的金正恩时代火箭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巨大的潜力。他强调，朝鲜将继续打造机动性和打击性强的新型弹道导弹，不断拿出在海陆空等所有空间压制世界的国防科技研究成果。韩国方面，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7月31日表示，已经向总统文在寅建议全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宋永武还称，从上马宙斯盾项目的个人经验来看，萨德雷达电磁波不会对环频产生大的影响。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当天在记者会上也表示，韩方开始与美方商讨部署剩下的4辆萨德发射车的方案，具体时期和方式尚无定论。7月28日，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4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随即指示部署剩下的4辆萨德发射车。根据这一指示，韩国国防部通过电话等方式与美方交换了意见。韩国方面指出，还会与美方就部署剩余的发射车开展正式的磋商，待双方完成磋商并经过准备程序后，将进行具体的部署。
针对朝鲜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举动，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电话磋商，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楚良一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美首脑就朝鲜问题举行电话会谈， 日本时间7月31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对朝鲜发射的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双方一致认为其威胁已显著增大，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加强施压。双方还一致认为，在解决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对朝鲜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很重要。双方就如何劝说中国与俄罗斯发挥作用进行了讨论。据日本政府透露，会谈从日本时间8时05分开始，进行了52分钟。会谈结束后，安倍对媒体说，日本方面高度评价了特朗普总统将采取所有的必要措施的承诺，我们将在日美强韧团结的基础上，为了提高防卫体制和提高防卫的能力，推进具体的行动。安倍向媒体强调，以中俄为首，国际社会必须重视严峻事实，并加强施压。在会谈中，安倍谴责朝鲜践踏了他国为和平解决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并表示对于朝鲜的威胁将为确保国民安全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本周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敦促美国不要把朝鲜核问题和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混为一谈。他表示，我们认为朝鲜核问题和中美贸易往来是两个迥异的问题，不应该被混在一起谈论。钱克明表示，我们认为朝鲜核问题和中美贸易这两个问题是完全不同领域的问题，是没有相关性的。总体看来，中美贸易包括相互投资是互利共赢，而且中美两国都是从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当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的。很多研究报告表明，两国从相互之间的经贸合作里面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都从双方的合作当中受益。中方将继续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实现，中方也愿意和美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的发展。事实上，中国最近的全面经济对话，包括中美经济合作白日计划和最近提出的一年计划，都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钱克明没有展开就美国如何获益做更多的解释。他本次就该问题发声，针对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9号发布的一则推特。特朗普在其中抱怨道，我对中国十分失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除了对话什么都不帮美国做。特朗普还称，我们将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国本可以轻松解决问题的。特朗普的这些推文是在朝鲜再次试射洲际导弹之后发出的。韩国在这个星期一启动了官方的第二次审查程序，对此前和日本方面签订的备受争议的慰安妇相关协议进行重新的检视。日本在1910年至1945年之间对韩国进行了殖民。法新社称，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在此期间大约20万名女性，尤其是韩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洲国家女性强制受到了日本军方的征用。2015年的12月份，韩国和日本曾经签署一项被称之为是已经板上钉钉且不可回溯的协议。根据这协议，日本方面提供真诚的道歉，并向一个基金会提供相当于750万欧元的款项，作为对为数不多的仍然在世的慰安妇提供帮助。就在该协议签署之后，日本方面曾经不断地催促韩方拆除位于首尔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的慰安妇雕像，但是由于在韩国慰安妇雕像数量比较多，釜山的日本领馆门前也有，导致日本不满意，并召回了驻韩国的使馆人员。反对韩日慰安妇协议的韩国民众认为，日本没有完全负起责任，协议的深度和诚意都不够。目前有37名幸存于世的韩国慰安妇拒绝了日本提供的款项。7月30日到7月31日的夜间，赞比亚当局在该国的南部和莫桑比克接壤的地区截获并逮捕了5人，其中3名是中国公民，理由是这些人非法携带32公斤的犀牛角。赞比亚动物和自然公园发言人宣布，在本次行动当中共有5人因非法拥有犀牛角而被拘捕，警方共找到共25块犀牛角，总重量是 32.2 千克。该发言人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些犀牛角的来源，但是表示，根据现今掌握的信息，赞比亚境内近期没有发生过犀牛被拍的事件，国家的犀牛角库藏也没有发生盗窃事件。犀牛角的国际贩运在1977年被禁止，但是在亚洲的黑市上仍可以被寻获。新闻播送完毕，请继续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芬华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莫斯科对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做出了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减少755人。普京表示，美国驻俄罗斯外交机构人数将与俄罗斯驻美国的外交机构人数一样，均为455人。据他称，美方有1000多名工作人员，包括外交官和技术人员，仍在俄境内工作，其中755人应该停止工作。这是美国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实施新的制裁措施之后，俄罗斯做出的回应。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对俄罗斯削减美国驻俄罗斯外交机构人数的决定感到遗憾，并在考虑回应的措施。美国国会上星期四通过了对俄罗斯的新的制裁方案，该方案也包括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五率先宣布了反制裁措施，称美国的制裁证明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极度野心。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布科夫星期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美方决定率先采取破坏美俄关系的行为，我们也将对美国进行同等的还击。对亚布科夫来说，新的对俄制裁决议案是非常奇怪而且是不能接受的行为，是破坏美俄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没有签署该制裁法案，但白宫表示他会在法案上签字。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前负责人波德斯塔表示，美国国会通过的对俄罗斯制裁法案逼急了特朗普，他不得不签署这项法案。波德斯塔在接受 ABC 电视台采访时说，国会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该法案，很高兴总统被逼急了不得不签署它。纽约时报也指出，参议院星期四批准了对俄罗斯实施广泛的制裁，这将迫使特朗普总统做出决定，究竟是同意对莫斯科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还是在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官员之间的往来正在接受调查之际，行使会引发政治爆炸的否决权。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直受到通俄门事件的牵连，有关的调查涉及特朗普的手下是否与莫斯科串通帮助他胜选。特朗普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也证实，他会晤了一名与克林姆林宫有联系的俄罗斯律师，在该律师表示他手上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材料之后，他同意2016年6月与他会面。该律师名叫维塞尔·尼斯卡亚，他们在特朗普大厦进行了会面。他表示，维塞尔·尼斯卡亚的说法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材料。小唐纳德说，维塞尔·尼斯卡亚随后就开始谈论收养俄罗斯孤儿的事情。他说，他意识到其实这才是维塞尔·尼斯卡亚的真实意图，所谓提供有利其父亲竞选的情报不过是个借口。特朗普也称，这些所谓的通俄门调查是猎巫行动，是民主党人为他战胜希拉里·克林顿找借口。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布科夫在采访中也继续否认俄罗斯曾经做出了干预去年美国大选的行为，称我们将对美国做出回应，但我还是希望传达不要如此破坏美俄关系，从而伤害美国利益的信息。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表示，美俄关系短期内很难好转。俄罗斯卫星网7月31日报道说，普京表示，莫斯科等了非常久，始终希望未来同美国的关系能够变好，但一切看来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普京在采访中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要回应美国的制裁法案。普京表示，美国方面又采取了没有任何缘由引发的举措，重要的是它使美俄关系恶化，通过非法限制试图影响世界其他国家，包括自己的盟友，后者有意发展和保持同俄罗斯的关系。普京称，我们等了很久，希望可能会有一些好的转变，保持这种希望，状况能有所改变，但一切看来即使会发生改变也不会很快。有分析指出，俄美对两国关系改善的预期早已大大降低，能够正常化就已经是可以接受的结果。美俄关系的调整已经呈现出后冷战时期前所未有的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议程和政治结构的新特点。 特朗普即使曾经想改善对俄关系，现在也不得不部分迁就目前对自己不利的国内大环境。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耀文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林兰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七月三十一日面世的法国全国性报纸头版主题各有侧重，涉及国际及法国国内的话题有：面对民意下降，法国总统马克龙着手改善其共和国前进党以及政府的运作；西班牙影响深远的贪腐丑闻案，首相和西班牙民主党主席拉霍伊被法庭传召质询；国际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拉卡的胜利临近，同时也面临解决库尔德人与逊尼派阿拉伯人的分歧。全球汽车销量今年头季度排行，雷诺日产联盟超越大众集团成为第二，卡洛斯·格恩带领下的联盟旗下已有十大汽车品牌，进入到一个全球发展的新阶段。法国政府就税收问题与谷歌集团进行的谈判，以及在匈牙利游泳世锦赛上法国选手的夺牌战绩等等。朝鲜在周五再次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国际版均就此刊文，分别题为《金正恩将特朗普纳入射程》和《朝鲜再次试射导弹，特朗普批北京和莫斯科》。《费加罗报》特派上海记者法勒莱蒂的报道说，朝鲜阴霾的天空飞过的两架灰黑色战机显示着朝鲜问题紧张再度升级。美国空军周六派出两架 B-1 轰炸机从关岛美军基地起飞，飞越朝鲜半岛，此举作为对朝鲜最新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回应，也显示美国保护其盟友韩国的决心。文章说，周五朝鲜再次挑衅，出人意料地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金正恩声称，该次成功试射表明了朝鲜的导弹攻击力已经能够覆盖美国全境。据美国的全球安全计划科学家联盟的负责人戴维·赖特表示，比7月4日朝鲜的首次洲际导弹试射相比，此次发射的火星14导弹达到了3700公里的高度，飞行时间45分钟，导弹的理论射程为10400公里，可将美国的洛杉矶和芝加哥置于其打击范围内，这与之前的导弹射程可及美国阿拉斯加已有明显的提高。报道说，朝鲜的导弹目前还不能触及美国东岸的华盛顿和纽约，这一点平壤所宣称的并不属实，但是预期这将成为他下一次试射导弹的争取目标。此外，朝鲜还同时宣称已经掌握了导弹发射的大气返回技术，这是发射核弹所必须的。对此，大部分的西方军事专家均表示怀疑。报道说，朝鲜的这一最新试射是对华盛顿的一大羞辱。美国参议院刚刚在发射前的几个小时通过了一项针对朝鲜的系列新制裁案。朝鲜宣称发射是对美国的一次严正警告，这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困难处境。特朗普在今年1月份曾经说过，绝不会听任朝鲜拥有可以打击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华盛顿也表示，正在研究朝鲜问题的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近期表示，朝鲜是影响地区稳定的最为迫切的威胁，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一旦受命，将对目标给予迅速而致命的打击。但是鉴于朝鲜可能做出反击的风险，分析认为军事解决的方案不太可能实施。美国特洛伊大学朝鲜问题专家品克斯顿就认为，军事打击可能殃及朝鲜报复攻击首尔，而这将损害美国在地区周边的利益。在压力之下，特朗普迁怒于中国，他批评中国对朝鲜的不作为。他在其推特中说，我对于中国非常失望，我们愚蠢的历届美国领导人听任中国每年从美国赚取几十亿美元的利润，而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却什么也不做，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马克龙的第二季，这是《费加罗报》头版社评的标题。报道，在经历了总统大选之后，议会选举的接连胜利之后，最近一个月来，面对一系列民意支持率的下降，39岁的年轻总统马克龙决定要做出改变，以提高其政府的施政效率和业绩。内容包括继推出公共生活道德规范之后，撤出一些其政党在国民议会中所担任的副主席的任职，要求其内阁部长们不要局限满足于行政文书，要打破舒适区，增加与公众的沟通。同时，他也将对其所在的年轻的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加强管理，重视发挥迄今为止37万党员的作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江峰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中国建军纪念日8月1号到来前夕，中国海陆空作战部队分别在各战略要塞举行密集军事演练。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活动以罕见的方式选在远离北京400公里的内蒙古朱日和军事基地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戎装上阵，亲自检阅三军部队，借此对内彰显军权集中在手，对外展示中国强大的军事震慑力。泰国电视媒体30号上午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盛大阅兵活动。消息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检阅部队，同时发表关于保卫疆土和维护领土主权等强军内容的讲话。泰文网络媒体用了沙场大阅兵、巨龙遇扬威的字眼形容这次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阅兵仪式。报道评论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不容乐观，东面北朝鲜最新发射远程飞弹，惹恼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亚洲安全局势骤然升温，长期纷争的南海问题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卷入。继法国战舰赴南海演习后，英国随即宣布明年将派船舰到南海巡航，台海局势、中日关系也都充满了变数。西面继中缅边境纠纷后，今年五月又爆发了中印边境纠纷，两国军队对峙局势迄今尚未缓和。在泰国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眼里，习近平此次阅兵看点颇多。以往中国历次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多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首都北京天安门前举行，而此次却选在远离北京400公里的内蒙古朱日和军事基地。这个鲜为人知的现代化新型军事基地位于横跨东北、西北、华北的内蒙古自治区，地理位置跟蒙古和俄罗斯接壤，宛如一道护住首都北京的天然屏障。最令人关注的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选在建军节这一天举行阅兵仪式。严格地说，此次习近平选在具有高现代化水平的军事基地检阅海陆空三军精锐部队，更像是一次精彩的实战演练，主旨不仅只是对外宣扬国威和军威，而是象征着习近平已经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牢牢掌握了中国军队的掌控权。习近平上台执政后，除了反腐以外，更加大力从事军队体制改革。今年8月1号前夕，任命了大批值得信赖的军事将领。习近平此番戎装上阵，亲自验兵点将，说明其本人领导地位进一步稳固。在中国共产党19大会议年底召开前，北京高层提出了以习近平和中共党中央为核心的说法。这一提法在此次阅兵式讲话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习近平面对12000名受阅官兵，发表了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重要讲话。预料以习近平和中共党中央为核心的北京政府有意透过此次建军纪念活动稳定民心，同时对外界传递中国对维护地区安全的信心。 无论如何，今年8月1号到来前夕，中国海陆空武警部队纷纷透过官方媒体推出宣传片，在表示效忠的呼声背后，是中共19大前汹涌的政治暗流。透过此次阅兵活动的选址以及细节安排，无不显示出习近平日益稳健和跟以往不同的务实做派。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维基解密公开法国总统马克龙竞选期间20000多份邮件，法国新浪潮标志性影星珍妮·莫露89岁辞世。中国7月份制造业数据增长不如预期，中国政府要求安邦保险集团出售海外资产。蔡英文面临上任后最大供电压力，行政机关记起限时停用冷气。朝鲜庆祝火星14弹道导弹再次试射成功，日美首脑就朝鲜问题举行电话会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敦促美国不要把朝鲜核问题与中美两国贸易关系混为一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凯利称，在国际社会无法增强对朝鲜施压的情况下，再怎么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都没有用。韩国外交部称，前总统朴槿惠在任时，韩国与日本签署的慰安妇协议将被打回重新审理。三名中国公民携带32公斤犀牛角被赞比亚当局抓获。伊斯兰极端分子在菲律宾砍头杀害7名被绑架的伐木工。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周日法国铁路局标志信号系统因故障导致了巴黎的蒙巴纳斯火车站陷入一片混乱，而正值法国放暑假长假的出发及返回乘客的交锋期的周末，至今天31日周一上午，巴黎蒙巴纳斯火车站仍然持续在大乱中，高速铁路列车平均4班只有3班照常开出，这是铁路局的一名女发言人指出的。她还同时建议乘客如果可能要采取其他方式旅行。昨天周六的晚上，正逢这个出发与返回度假旅客的周末交锋期，一个火车讯号系统站发生故障，导致了火车站大混乱，整个上午交通完全的中断，一直到下午第一批列车才开始能运行。到了傍晚时分，铁路旅游主任皮卡保证说，将近有32000名旅客抵达到目的地，这也就是订票旅客的85%。总计有60辆列车完成运输任务，9辆列车被取消行驶，最终有55000名旅客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信号标志故障原因至周一上午仍然没有查清楚，这是铁路局发言人夏巴内指出的，他只说是因为系统老化。另一名发言人说，只要导火线凡福马拉科夫站的信号站故障问题没有被查清楚，混乱情况会继续的持续下去。他还说明，这必须要检查成千上万个电子连接器。今天周一早上，火车站的屏幕或是一片漆黑，或是页面停止不变。一群旅客把穿红背心的铁路局服务员团团围住，争先恐后的询问要消息。排队在火车站售票咨询办公室前面的队伍长龙达了几百公尺。这一天，铁路局向焦急等候的旅客发出的信息前后矛盾，或者是根本缺乏信息。昨天周日，火车站在下午14:23开往图鲁斯的火车开始出发，该班车原本应该在早上11:52出发，中午过后不久，铁路局宣布在13左右各列车很快的就会重新开启，结果平均每小时只有3班列车出发，而正常时间最多可达9班列车出发。 法国铁路局为了减少火车票的取消数量，他们把一些班车转到巴黎其他火车站，如奥斯特里茨火车站以及比较远的艾松省的马斯火车站，但要恢复正常还得等很久。今天早上铁路局承认有时向旅客发出的信息是前后矛盾的，并向旅客道歉说，现在我们正处于困难时刻。交通部女部长波尔内在推特上宣布，她已于周日下午前往社会危机办公室与铁路局局长佩皮了解详细情形。铁路局指出，整个周六晚上已用手机简讯或是 email 发信给所有应该于周日搭乘火车的乘客。他说，换火车票是完全免费的。火车交通已在7月17日因为电力供应故障而出现，火车抵达出发使得故障干扰问题导致几百名乘客误点。社会党的国会党团总召福赫在接受欧洲一台电台采访时指出，这些火车意外事件反映了一个整个巴黎大区日常生活碰到的问题。共和国前进党巴黎议员德让德尔在冯三德尔电台指出，我们知道法国铁路局常年来特别有管理优先顺序的问题，他们把开支首先放在高速铁路的设备上，剩余投资在临近短程铁路设施上，这是我们在未来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当中要改正的问题。交通政策的问题在未来几个月内要由部长博尔内重新检修。今年七月初在高速火车新线路巴黎雷恩线路揭幕典礼时，总统马克龙已经说过要优先改善民众日常交通工具，剩余投资在长城路线的大计划上。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听众朋友，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南海仲裁案出炉之后一年来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杜特尔特上台执政，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变化。杜特尔特奉行侵华援美的立场，不仅改善了菲律宾与中国因南海争议而导致的紧张关系，更颠覆了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布局。有分析指出，南海仲裁案出炉不到一年，北京携着一带一路投资全球的倡议，分别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一对一的进行协商，菲越等国不约而同的弹性调整了南海战略，以接轨一带一路的战略，争取中国的投资活水，带动国内经济发展。越南方面在这一年中也有许多变化，越南是南海争端的重要一方，中越更曾经数度开战。1974年，北京先是和南越的西贡政权交火，夺下了西沙群岛。1988年，北京和统一后的越南在南沙赤瓜礁打了一仗，最后获胜，巩固了对赤瓜礁的控制。不过，越南很早就开始勘探南海的油气资源。1974年，与当时的苏联成立了越苏石油公司，开采石油。1978年后，与美、英、法、日、俄、印等国家的数十家石油公司签署了勘探开发合约，超标区域逾百处。越南在南海开采的油气资源的产值，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被认为是南海争端中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台湾学者林廷辉撰文分析指出，菲律宾此前的南海政策是拉着美日，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强化军事同盟。越南则是一方面与中国交好，安抚国内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把美、俄、印、日等国油商拉在自己身边，让域外的国家间接防卫越南。开采石油的利润让越南得以有能力向俄罗斯、美国等国家购买武器，以壮大其海军。中国首个深水油气田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自2012年开始在南海执行任务，使南海冲突升温。2014年，越南要求中方撤回钻井平台， 中方则宣布平台附近为禁航区，引爆双方上百艘舰船相互冲撞，因适逢中越西沙之战40周年，激起越南民众反华情绪，从和平示威演变为排华暴动，中越关系因此陷入低潮。2016年之后，中越开始加强对话，这源自于南海仲裁案出炉之后，北京当局争取与每个国家进行一对一的对话。此后，越南领导人频繁访问中国，一度低迷的中越关系逐渐回暖。越南新任总理阮春富2016年访问中国大陆。越共总书记阮仲富今年1月又率领党政高层代表团访问中国，获得了高规格的接待。中越在经贸合作、投资与贷款、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两廊一圈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对于南海争议，阮仲富访问中国时，中越达成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双方承诺共同管控海上分歧，不使局势扩大，启动边界谈判机制，商谈南海共同问题。2017年5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出席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以及在北京举办的2017年中越经贸合作论坛，中越企业签署有关牛奶、旅游、稻米加工等多项协议。越南原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意望极深，因为美国是越南的最大出口市场，2016年占比 22%。TPP 可减少越南出口至美国市场的关税成本，带动出口。而且越南是 TPP 成员国中工资极低的国家，还渴望吸引其他国家到越南设厂。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宣布退出 TPP， 越南只好在经济上拥抱一带一路，但在地缘战略中始终没有放弃两手策略。例如承诺购买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武器，还获得日本提供海上巡逻艇以及228亿日元的贷款等。越南外交部今年6月15日表示，外国未经越南允许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的活动属于非法，要求中国在这一地区采取负责任和有建设意义的行动。美国战略分析家贝克说，越南在美中关系中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因为越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态度强硬，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利用越南在这一地区对抗中国。美国前驻越南大使麦克拉克最近表示，越南希望从美国获得稳定和不断强化的经济关系，也希望美国继续留在东南亚地区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就南海争端的解决前景，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薛立最近撰文指出，复杂的南海问题正处于一个有利的时间窗口，中国应该抓住机会调整南海应对思路，制定南海新方略，即从维权维稳之争转向设计多边共赢方案，并主导争端解决进程。这个新方略将有力推进南海争端解决进程，从而为东南亚海丝枢纽建设扫除主要的障碍。他认为，基于岛礁归属与海洋权益的不同主张，南海争端在2009年后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中国大陆与台湾为一方，东盟四个伸索国为另一方。东盟非伸索国的多数以欧美日澳为代表的南海域外国家实际上支持东盟伸索国的主张，少数东盟非伸索国、俄罗斯、韩国以及一些区域外国家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东盟伸索国之间在南沙也存在一些岛礁归属与海洋权益的争端，但这些矛盾暂时被他们与中国之间的争端所遮盖了。目前南海处于相对平静期，但经过几年的演化，围绕南海问题已经形成了三层博弈，即中美之间、中国与东盟伸索国之间、中国与东盟之间。其中中美博弈成为主要的矛盾，东盟伸索国借助东盟平台与中国进行博弈的趋势日益明显，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短板，并且是外界观察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个风向标，因而成为美国实施亚太力量再平衡的抓手之一。中国主张强化与东盟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推进南海功能领域合作，以弱化南海问题在彼此关系中的力量，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特别是在经济合作方面，但这些并未减弱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森索国在安全领域对中国的疑虑。南海问题是东盟国家最为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将之作为推行东盟共同对外安全政策的试金石。他们认为，过去几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变得更为强硬了，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南海问题上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而大力推进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在安全问题上更多的依靠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力量。南海争端不大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彻底解决，但有可能搭起彻底解决的框架，使之不成为森索国之间推进全面合作的重大障碍。这需要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与比较和缓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指区域外大国的干预程度，其中以美国为代表。内部环境主要指森索方内部的政治气氛，以及由此导致的森索方之间的政治关系。中国南海问题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认为，影响未来南海形势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其一，美国将会继续在南海以航行自由行动为名挑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和主张。今年五月，美军开展了特朗普上台以来的首次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派遣杜威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沙美济礁附近的海域。六月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明确表示，美军将继续开展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同月举行的首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期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表示，美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不希望改变现状。其二，美日等域外力量势必利用中国南沙岛礁建设及其军事设施部署，继续炒作南海军事化问题。其三，南海仲裁案的潜在影响仍不可忽视。2017年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美日等国家在此一致表示，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并要求有关各方遵守裁决的结果。有关申索国仍可能依据裁决对中国在断续线内资源开发历史性权利的否定，伺机扩大岛礁建设、海域管控、油气和渔业资源开发等单边活动。四是目前中国与东盟十国虽已经完成准则框架磋商，但随着准则磋商谈判进入实质阶段，围绕准则核心条款所涉及的某些关键问题的分歧可能会更加突出，达成共识的难度不容低估，甚至不能排除陷入僵局的可能性。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这里是巴黎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夏荣为您编播主持的专题节目。
Elle avait des bagues à chaque doigt, des tas de bracelets autour des poignets, et puis elle chantait avec une voix qui cite au manjola. Elle avait des yeux d'opale, qui me fascinaient, il y avait l'ovale de son visage pâle, de femme fatale qui me fut fatale, de femme fatale qui me fut fatale.
各位听众，被视为法国国宝级的影歌坛人物让纳莫罗 让纳莫后在七月的最后一天离开我们了，享年89岁。其经理人证实，让纳莫罗周一被管家发现于巴黎的家中离世，死因的细节还不明朗。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得知让纳莫罗的死讯后，赞扬他令电影更具体化，并形容他为自由的灵魂，经常反抗固有的规则。1928年1月23日出生于巴黎的让纳莫罗，从小就喜欢文学和戏剧。中学毕业，瞒着父母进入巴黎戏剧艺术学院，专修古典戏剧，立志成为演员。1948到1952年成为法兰西国家剧院的固定演员，后来也在巴黎国家人民剧院演出。除在话剧的舞台上， 让纳·莫罗1956年认识了演艺生涯中的关键人物及导演路易·马勒，开始在电影界崭露头角。1957年和1958年分别主演了路易·马勒执导的《通往绞刑架的电梯》和《孽恋》，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在爱情生活中内心充满矛盾和苦闷的女性，使她一跃成为国际家喻户晓的明星，同时还与导演谱出恋曲。60年代让纳·莫罗陆续与特吕佛、布努埃尔、安东尼奥尼等新浪潮导演合作，从而开启演艺的高峰期。1960年他在《如歌的行板》中的精湛演技荣获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1964年因主演《女仆日记》赢得捷克卡罗沃法利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1965年主演《玛丽我呀万岁》又获得英国电影学院的青睐，抱走最佳女演员奖。1992年主演《海边行走的老妇》首度拿下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女主角奖。然后法国电影凯撒奖又于1995年和2008年颁给他两座荣誉奖。演出上百部影剧作品的让纳·莫罗以独特的美和强烈的个性著称，被影迷称为知识女性的化身。另外，美国已故名导奥顺·威尔斯也曾经赞赏过她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女演员。的确，让纳·莫罗生前创造出众多个经典角色，获奖无数。1991年她被威尼斯电影节授予终身成就奖，1997年获得欧洲电影学院终身成就奖，2000那一年又在荣获柏林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很多人说让纳·莫罗的名字穿越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电影史，但最懂得欣赏他美的还是要数法国导演特吕佛。在为朱尔和吉姆选角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莫罗会是那个颠倒众生的卡特琳娜，但电影上映后，他被所有人当成了爱情的化身，或者就是爱情本身。据说特吕佛在邀请女星阿加尼出演阿黛尔·雨果的故事的信里，他写道：您有一张美丽俗绝的脸，我从来没有这么渴望把一张脸雕刻在胶片上，除了让纳·莫罗。让纳·莫罗本人也曾经说过，岁月无法阻挠爱，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抵挡岁月的侵蚀。无论是在喜剧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让纳·莫罗诚如影评所说的那般，少女的率真、美妇的丰盈以及爬满皱纹却妩媚深邃的老妇之美，她用一生来让你敬重。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译文欣赏，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最新消息。
菲律宾警方本周一宣布，上个星期遭到绑架的七名伐木工人已经被盘踞在该国南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所砍头杀害。这七个人的尸体昨天在菲律宾南部的巴西兰省的山区里被发现。就绑票被杀事件，巴西兰省地区的警长谴责阿布萨耶夫极端伊斯兰组织在该地区的分支成员造成了这起惨案。他表示，这是该组织成员的报复性行为，因为该组织 的地区分支藤木的一处橡胶园日前被人损毁，这名藤木很可能将过错推给这些伐木工人，将他们绑架之后没有要求还赎金，而是直接砍头杀害。阿布萨耶夫是一个穆斯林武装极端分裂势力的团伙，成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得到了来自基地组织本拉登家族一名成员的资金支持。此后阿布萨耶夫组织分裂成不同的势力，盘踞在菲律宾南部的这群极端分子表示效忠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为了根除恐怖势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下令延长在菲律宾南部的国家戒严令。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法国新浪潮标志性影星珍妮·摩卢89岁高龄辞世。维基解密一公开法国总统马克龙竞选期间20000多份邮件。中国七月份制造业数据成长不如预期，中国政府要求安邦保险集团出售海外资产。蔡英文面临上任之后最大的供电压力，行政机关集体限时停用冷气。朝鲜庆祝火星14号弹道导弹再次试射成功。日美两国首脑就朝鲜问题举行电话会谈。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敦促美国不要把朝鲜核问题和中美两国贸易关系混为一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卡利称，在国际社会无法增强对朝鲜施压情况下，再怎么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都没有作用。韩国外交部称，前总统朴槿惠在任时期韩国和日本签署的慰安妇协议将会被打回重新审理。三名中国公民携带32公斤的犀牛角被赞比亚当局抓获。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菲律宾砍头杀害7名被绑架的伐木工人。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让的幕后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India Song。
de ce désir-là, de ce désir-ment. Chanson, toi qui ne veux rien dire, toi qui me parles d'elle, et toi qui me dis tout, et toi qui me dis.